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以斯帖记第八章，今天我们要从第四节读起。第四节，莫迪改奉亚哈随鲁王的名写谕旨，用王的戒指盖印，交给骑御马圈中快马的异族传到各处。这时候王已经把戒指交在莫迪改的手中，莫迪改就奉王的名写了谕旨，并且用王的戒指盖上了印，要把王的谕旨很快地传遍波斯国中的127个省。他们就用了当时的邮政系统，就是由异族从每个驿站带着王的谕旨送到每一省的总督、首领、各个民族的首领手中。而在这里特别强调是要骑御马圈中的快马，说出时间非常的紧迫，他们必须很迅速、很快捷的把第二道谕令传到各处，尤其是要把他们交到犹太人的手中。接着11节、12节就告诉我们这谕旨的内容。谕旨中，王准各省各城的犹太人在一日之间，12月就是亚达月13日，聚集保护性命，剪除杀戮灭绝那要攻击犹太人的一切仇敌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夺取他们的财为掠物。如果我们仔细比较这第二道谕旨和在三章十三节借着哈曼所下的第一道谕旨，我们会发觉他们是完全相对应的。第一个，时间同样都是在12月13日，并且都在一日之内。而在哈曼下的第一道谕旨提到要剪除杀戮灭绝所有的犹太人，包括老人、妇女、孩子。而莫迪改下的第二道谕旨中用的一模一样的动词，也是剪除杀戮灭绝，但对象不一样了。第一道谕旨要杀的犹太人，在第二道谕旨中特地允许犹太人他们可以聚集在一起来保护自己的性命，也就是说在第二道谕旨给予他们自卫的权利。他们不主动攻击，但是当有人要来灭绝他们，他们可以自卫。而这些要来灭绝他们的都称为他们的仇敌。所以第二道谕旨是容许犹太人自卫的权利，对于那些要来攻击他们的人，犹太人也可以把他们剪除杀戮灭绝，包括他们的妻子儿女。在哈曼的第一道谕旨中容许这些杀灭犹太人的人夺取他们的财物为他们的掠物，哈曼这样做其实是非常诡诈的，因为大部分的人跟犹太人根本没有仇，但若是以他们拥有的财物作为诱饵，就很多人为了夺他们的财物而去杀犹太人。像中国人讲的，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尤其当时的犹太人大多非常有钱，因为他们很会经商，这样更会引起许多人眼红，为了要夺取他们的财物而杀害犹太人。而在第二道谕旨中是容许犹太人自卫，对于那些要来杀他们的人又容许犹太人反而把他们杀了，并且夺取他们的财物为掠物。所以很明显的，莫迪改的第二道谕旨基本上是根据第一道谕旨，只不过赋予犹太人自卫的权利。然而对于这第二道谕旨，有许多解经家基于道德上的考量做出不同的解释。我们先就着经文把它读完之后，我们再来解决这个问题。十三节，抄录这谕旨，颁行各省，宣告各族，使犹太人预备等候那日，在仇敌身上报仇。犹太人本来看到了哈曼的第一道谕旨之后，他们只有等死的份， 而那道谕旨是在1月13号下的，等到12月13号整整有11个月的时间，那是个漫长的等待，是个消极的等待，也是一个完全没有盼望的等待，因为他们是要等着被杀，等着被灭族。但是现在借着莫迪改所下的第二道谕令，这是在3月23日下的，还有不到10个月的时间，这段时间的等候就变成积极的等候，因为他们等候着能够得胜，因为他们能够自卫，他们可以反击，这时候的等待是蛮有盼望的等待。为着这个有盼望的等待，他们就必须积极的预备。这种积极预备的等待，其实也是每一个基督徒蒙恩得救之后面对死亡时的心态。在我们没有得救之前，每个人都怕死，因为死一来到，我们这个人完全没有对抗的能力。就像哈曼的第一道谕旨对犹太人而言，他们只能等死，因此那种等待完全是消极的。然而基督徒蒙恩得救之后，每个人都满了盼望，原来我们已经得到了一个永远的生命。因此当我们在地上为人的生命到终点的时候，它不再是一个结束，因为这永远的生命胜过死亡，它给了我们盼望，而是积极的等待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都要复活。因此我们在地上这一段等待死亡的时间变成一个积极预备的时间，尤其是那些已经预备好的基督徒们，都是带着笑容迎接死亡的到来，因为那时候就能够完全脱离肉体的惨累，预备与基督再来的时候能够复活。因着福音带来的盼望，让我们能够积极预备。14节，于是骑快马的狱卒被王命催促，急忙起行，狱子也传遍了苏三城。这里再一次把这个事件紧急的程度用几个词表现无疑，像快马、催促、急忙、起行。很快的，这第二道谕旨也传遍了整个波斯帝国，当然也传遍了苏三城。15节，莫迪改穿着蓝色、白色的朝服，头戴大金冠冕，又穿紫色细麻布的外袍，从王面前出来，苏三城的人民都欢呼快乐。这时候莫迪改取代了哈曼，成为波斯国的宰相，地位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时候他也穿着皇家的朝服，蓝色、白色还有紫色的细麻布为外袍，白蓝色预表属天，白色预表纯洁，紫色预表君尊，这些都是属于君王的颜色，现在都加在莫迪改的身上。而当他从王面前出来的时候，苏三城的人民都欢呼快乐。这和3章15节，当哈曼下了第一道谕旨，当王抬举哈曼，与哈曼一同坐下饮酒的时候，3章15节让我们看到苏三城的民却多慌乱。而现在莫迪改取代了哈曼，而当莫迪改出来的时候，全城都是欢呼快乐。接着16节，犹太人有光荣，欢喜快乐而得尊贵。犹太人因为莫迪改，因为以斯帖，他们本来也是被掳的一个民族，现在却因为以斯帖成了王后，莫迪改成为朝中的宰相，犹太人也都跟着得着了光荣、欢喜、快乐，并且得着了尊贵。接着17节，王的谕旨所到的各省各城，犹太人都欢喜快乐，设摆宴席，以那日为吉日。王的谕旨一下之后，很快的经由狱卒传到127个省，每一个省中的犹太人都因此而欢喜快乐，并且摆设宴席，就好像那一天全城都放了假一样。犹太人高高兴兴地宴请所有的宾客， 那国的人民有许多因惧怕犹太人就入了犹太籍。我们看到莫迪改的一纸诏令改变了犹太人在整个波斯国中的地位，许多本来不认识犹太人的人现在都愿意和他们成为朋友，甚至于还有很多人因为惧怕犹太人入了犹太籍。整个社会这样氛围的改变，对于犹太人到了12月13号要自卫的时候帮助非常的大。或许本来有很多人因为贪爱钱财的缘故要去杀犹太人的，现在却看犹太人得到了尊贵，得到了荣光，因此转而和犹太人交朋友，甚至于有一些人惧怕而入了犹太籍。我们看到整个波斯帝国因为莫迪改的这一道诏令对犹太人的观念完全改变了。当然这时候很多人入犹太籍是因为害怕的缘故。但先知以利亚告诉我们，在世界的末了耶稣基督再来之后要在地上设立千年国，而那时候的万民才会真正的爱慕以色列人。在以赛亚书第二章二节到四节这么说，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竖立超过诸山，高举过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殿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将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这里让我们看到当基督再回来在地上建立千年国的时候，那是一个真正公义公平的国度，而地上的万民因为喜欢公义都要来登耶和华的山，要奔雅各神的殿，他们要听神的话，他们要遵守神的训诲。只有在那个时候刀要打成犁头，枪要打成镰刀，战士不再会有了。而先知撒加利亚在撒加利亚书八章二十二节二十三节那也是同样讲到千年国的经节，那里说必有列邦的人和强国的民来到耶路撒冷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恳求耶和华的恩，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在那些日子必有十个人从列国诸族出来拉住一个犹太人的衣襟说，我们要与你们同去，因为我们听见神与你们同在了。那时候每一个犹太人要带领十个外邦人一同来亲近耶和华神，他们要来寻求神的恩典。所以我们看到千年国是一个公义公平的国度，是个神的恩典借着以色列人达到万邦的时候。然而在波斯帝国的时候，许多人要成为犹太人是因为害怕犹太人的缘故。现在我们来处理前面说到的那一个道德的难题，借着莫迪改所下的第二道谕令，一次读起来好像真的像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如果这样冤冤相报何时了。许多解经家因为这样的报复和新约的教训不一样，比如说耶稣亲自在登山宝训告诉我们，马太福音六章三十八节到四十二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想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路。因此带下的结论就是四十四节，要爱你们的仇敌。同样的，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十七节告诉我们，不要以恶报恶。接着二十节二十一节，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二十一节，要以善胜恶。 因此他们觉得11节12节借着莫迪改所下的谕令与新约的教训不合，尤其是那一段要剪除杀戮灭绝犹太人的一切仇敌以及他们的妻子儿女，他们总会觉得妻子儿女无辜祸害，为什么要严禁他们呢？像 NIV 把这里的妻子儿女连接于犹太人身上，是这么翻的，就是要剪除杀戮灭绝那要攻击犹太人的一切仇敌，而这些仇敌呢就是攻击犹太人和他们的妻子儿女的。其实这样的改正毫无意义，因为接下去还是允许犹太人夺取他们的财物为掠物。如果犹太人把他们的仇敌杀了，把他们的财物全部夺走了，而留下他们的妻子儿女，他们怎么生活？就像我们之前说的，其实莫迪改所下的第二道谕令完全是根据哈曼的第一道谕令，只不过把人物变换了。而对于犹太人而言，他们是自卫的行动，只要他们的仇敌不来杀犹太人，犹太人是不会主动攻击的。因此如果把利害关系弄得严重一点，如果你来攻击他，他可以杀害你的妻子孩子，这样会使那些要来攻击犹太的人心存忌惮，来攻击的人反而会少。如果我们继续看在第九章，当事实发生的时候，其实犹太人的手是非常有节制的。比如说在第九章第十节，犹太人杀了哈曼的十个儿子，却没有下手夺取他们的财物，也就是财物留下来让他儿子的妻子儿女们能够继续生活。在第九章十五节也讲到，在苏珊城杀了300人，却没有下手夺取财物，因为犹太人完全是自卫，虽然准许他们杀了人能够得他们的财物，然而他们却没有夺取财物，说出他们也没有杀他们的妻子儿女，反而把财物留给他们能够继续养生。这里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我们读经不要在自己的道德框架下用自己的意思来改变经文，尤其当我们从属灵的角度来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说过哈曼预表肉体，对付肉体你绝对不能够仁慈。而当哈曼被挂在木头上的时候，借着哈曼所下的谕令并没有消除，仇视犹太人的或者觊觎犹太人财物的，他们是还是可以来攻击犹太人。从属灵的一面，就是当我们肉体被挂在木头上，然而肉体所带来的律就是肢体犯罪的律仍然存在，而脱离这个律的方法就是要借着莫迪改或是借着圣灵下另外一道诏令，这诏令就成为第二个属灵的律，也就是在罗马书8章2节所说的，因为那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原来我们肢体有个犯罪的律，而这律就带来罪和死亡，但现今借着圣灵，我们有一个生命圣灵的律，这个律呢，能够在基督耶稣里释放我们，让我们脱离那第一个肢体犯罪的律。肢体犯罪的律怎么样祸及我们的妻子儿女？生命圣灵的律照样的，这恩典也会临到我们的妻子儿女。过犯在哪里增加，恩典就在那里更加的显多。而所有属灵的事，都是需要经过死而复活的原则。如果我们按着自己的道德框架任意的改变经文，加入自己的解释，就会失去属灵的含义。因此我们应该更学习谦卑的来到圣经面前，知道神的话不会错。我们若愿意谦卑学习，圣灵就会赐给我们足够的恩典，让我们真正认识神的话。我们都来祷告。主啊，谢谢你借着你死复活升天而赐下生命圣灵，而生命圣灵不仅点活了我们，更给了我们一个生命圣灵的律，这个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让我能够脱离罪和死的律。虽然我们还会软弱，还是会失败，但哪里犯罪哪里恩典就加多，让我们从每一件事情上都能够经过死而复活，让我们更认识自己的败坏， 更愿意把主权交出来，让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宝座，生命圣灵的律能够带领我们过每天的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